Hello，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那个宏图伟略啊，我们的美股港股短线策略室，没错，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巴西队的 Horace，
大家好，世界杯快来了，
对吧？跟 Horace 说，哎，进来就是要提醒大家世界杯要来了，然后我这种后知后觉的人说，哇，我只看到大家说很贵很贵，今年看球的那个成本很高啊，那个好不容易四年来一次，我不知道。这个股民以及那个这个股民和球迷会不会是重叠度高不高啊？我可能要跟不同的那个平台说一下，我们节目开始了，大家可以慢慢的进来，然后大家就可以进来看到我们直播啦。这个如果你现在是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足球专场的话，也不要意外。好了，没有了，我们会收回股票的啦。但 Horace， 你有一个论点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
哦，没有，不是论点，
okay，
就是一个小统计。
怎么讲？
就是说世界杯那一年，一般来说股市就比较淡静一点点
世界杯的那一整年，还是说只是世界杯那个，比如说那一个
那段时间
period of 那段时间，
对，
就大家都去看球，不去炒股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就数据就这样说嘛。
还是大家去就是去做其他的那个，这个数据告诉你大家有可能这件事情是冲突的，也不排除啊。我有时候看我们的那个观众群，我发现还是男性的这个看股票节目的朋友会多过女性的朋友，但是我们群里面说财经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生的投资者，我们其实有时候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厉害。但是同样，我还是觉得比例上面男性其实更多一点那个感觉哈。当然，下次可以做一个统计，是不是就是男生都去看球了？I don't know，你会吗？你会吗？比如说，假设你自己爱看球的人，
我会看球啊。
那你
第二天可能比较困了。
就哦，然后就没有精力，可能很多分 manager 也是。
今年是在美国啊，
然后就正好是美股的时间。
对啊，
那美股的调整马上就要到来了。
没有，可能他都不买不卖啊，没事没动。
OK， 就成交受点影响。
开玩笑了，这谁知道了？到时候大家都懂了。
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东西。那我的目标呢也是很简单，就是不能耽误这个大家这个开饭时间以及后日子回家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又希望能够把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及接下来一些大概的部署啊等等的，就是在快速的最短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全部能够说到啊。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时间紧，任务还是很多的。我们想要聊美股的，然后也想说今天这个港股是腾讯和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以后的第二天的及时的市场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还蛮关键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存储什么的都听了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嘛，然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讨论今天聊什么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可以接这个，不是叫接火棒，就是可以轮动啊，可以接下来。所以今天的那个内容会非常的精彩，大家有什么的问题呢，也随时告诉我们好吗？然后慢慢的进来以后跟我们 say 个 hi 吧。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先问你港股好不好？因为昨天不管你关不关心，腾讯是真的走势在业绩公布前真的极差。但是为什么可以业绩出来以后，就是今天这种反弹的力度也是可以这么差，甚至阿里巴巴可以反弹8%之后，然后又可以完全的收窄，就整个就是这种什么情况发生了港股？
港股的话，今天确实有点令人失望的啊。 昨天晚上可能就是下半场的时候，就是半夜的时候啊，
嗯，
看到、啊、还不是，就是美股开盘前，
嗯，
啊，从88跌下去，啊，是本身是业绩出了，就它就跌3% 左右嘛。
哎，我看到它业绩出了，哦，后来我怎么看到又涨回来？是那个
时间点吗？后来就突然，
哦 okay, ，OK，
后来就从跌3%。
嗯，
就变成倒升了。
因为先是一看这个数据是比预期来的差，
对，一看表面看上去
就很
差，对呀、啊
嗯，
对，没错。
嗯，
然后谁知道市场又不是这样演绎哇
？OK，
市场觉得啊，他花钱花的有道理这样子哇，
花钱了。
上个季度就说啊，花钱很担心了，能不能兑现啊？
对对，
这次呢就花钱没问题啊，要扎大头
子。你花的对啊，超过3800亿也是正确的，因为你是在正确的路上走。
嗯，所以这个真的没得猜啊。
OK，
所以业绩就是这样子啊，你所有原因就是看着股价的表现就讲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啊，业绩你就当是一场像赌博了一样的一个感觉
了。
那反正业绩之后，那市场或资金做出了什么一个投票，一个方向的投票，往后你跟进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啊，所以你看到像阿里巴巴啊，它就是资金投票啊，它要涨嘛。
对。
啊，这次要反弹嘛？那可能短期来说，你看到阿里巴巴啊，如果有一些回调。往后回调的整固是稳的话，那可以考虑啊。短线来说，这一轮呢、啊，这些至少这可能未来一个季度来说，在另外一次业绩出来之前，可能就看的走势如果是偏好的，所以是暂时来说是先做多了。
嗯。
然后腾讯的话呢，暂时来说就还没有啊。刚才
是不是跟他们的风格真的还蛮有关系的？就阿里巴巴至少出来，
嗯，
不管怎么说，他就跟你说，哎，我们非常坚定的投 AI， 而且还会投更多，钱不够啊，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还不够。
嗯、
然后另外那个就是像腾讯这种出来就说的很保守，就说哎呀，我们还是会在 AI 上面花点钱的，就是那个钱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一点。
嗯、
然后他也不给一些 big number， 你知道吗？就像
对
吧？就是他也不来修这件事情、
嗯。
虽然我个人是蛮习惯腾讯这种 style 的，但显然是个。市场现在不喜欢这种，
这一次不喜欢，上一次呢？
上一次是喜欢，
上一次呢就不想他出太多，
对对对、
啊，出太多钱，这一次呢你不做了就跟爸爸相反啊，所以现在来说就比较难猜怎么去做啊，不过腾讯的话可能要看一些关键位置了，像爸爸刚才就今天就在200天线。高开之后在200天线暂时受阻啊，200天线这个阻力可能短线来说也不容易那么快，可能也不会那么快能够克服了啊，特别是今天
一天到位
了，对，今天早盘一天到位了啊，拉下来，你看到这里就是上一波回来下来之前的一个颈线的位置啊，也是200天线附近啊，所以这有很多的阻力啊，如果你说是很强大的美股啊，可能这些都很比较容易克服啊，如果势头来的话，那、啊、但是像港股的话呢，除了一些半新股以外呢，啊这些我们说
老灯，
对对，所以就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呢、啊，比较难克服啊，能够克服当然就可能有一个不错的方向啊，有一段。声浪出来，但是要克服啊，在这一段声浪有机会出来之前，就是首先要克服这些关键的阻力位置，
嗯，
但是要克服它就不容易了，
嗯，然后尾号1318的朋友下午好，跟我们群里面的朋友说腾讯这边先 say 个 hi 啊，那个 C7 提醒说周老师好像上次也是 Nike、
嗯、
不知道周老师有没有 Nike 的股份啊，我等会问一下他。1318那个说老师说该死的腾讯吧，好马上说那个、
嗯、
然后周老师5926 say hi， 他说想看 LITENOK SNDK 长跟短线的入市的位置，然后努力工作发大财说英伟达 Google 还有 RKLB 大升，但是呢他都之前已经沽清了，然后特斯拉永远的神 Hello 欢迎你，他说等了周老师很久啊，终于来了， 来看看特斯拉，他说想问500的这个位置怎么样接下来的情况。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后来会回看我们节目，当然我们会有一些 timeline 提供给他们啦，就他们找自己想看的那个位置，可能就是他不一定是跟完整，他不需要再回看，他不需要再看所有的。然后有些朋友就说过了一两个礼拜再回看那一段，他都觉得说很有收获，就更有那种叫 callback 的那种感觉。这个就对了啊，大家这个思路就对了啊。好啊，那个欢迎大家来那个其他平台，等会儿再跟大家 say hi 啊。那先聊聊这个该死的腾讯吧。
好，那刚才爸爸讲了啊，这要克服这个200天线跟这个之前的颈线啊的位置，大概140多块钱的位置啊，这位置压力很大。好，那如果有888有货的话我可以考虑就是在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可能148150这些位置做一些 short call 就是你持有888的话可以考虑这样去操作。
OK，
就是等它直到它能够克服，真正的很明显克服了整个市场细分都不一样了和整个板块就是 ATMX 整个板块都整个势头都改变了的时候，你才把那个 short call 的就去掉就这样子做可以考虑这样子然后700的话确实它走势是很不好的
上一次这么差的时候会不会让大家回想起就当年就可能政策上面也不是很 favor 它的时候还是我已经有点太
上一次是因为政策对就是有反垄断嘛而且游戏也是给打压了
对然后一直没有版号之类的
对那个时候就确实是政治的因素这次没有了这次不是政治因素这是纯粹是就是市场有它估值有一个往下调整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原因背后从它的财务数据来说的话呢是很难解释的。
对啊，你大家去看业绩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大家这么对它这么苛求是这么惨。
对对对，就是业绩来说是第一季度也不差。
对。
我只能说你说它跟市场预期没相差多少那实市场是预期它其实我是 expect 它会比市场预期差一点的。
结果没有想到。
对对因为毕竟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打得很厉害的嘛对这里有一些优惠那里有一些刺激的就是有一些红包抢红包有一些很多这些有很多这些的宣传的支出嘛他目的就是要去刺激投资人去用他的那个 AI 对吧那腾讯也有就是元宝嘛那当然了成效大家见仁见智吧反正数据就是有刺激了很多人用但是后面能够逗留的人可能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
我想起来当时很多朋友嫌他们给的钱太少拿到的就是一分半分的就觉得是干嘛呢对吧而且你还真
的
对真的你得让大家觉得有用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
对他就想别人用用一下就哪怕是除了拿了一点钱然后在那里浏览一会儿就想这样做不过就是这些付出了之后我会觉得他们就是对他盈利影响是比较偏于负面的而且因为他们的现在的 AI 的还没找到一个就是收入就是怎么去令到可以收市场的钱呢去令到整个业务了有第二一个新的增长线这个暂时还是一个大的问号所以目前来说市场都可能觉得这个看哪一个有机会跑出来可能就会对就资金就会去投票它了暂时来说看来就是市场觉得腾讯的暂时来说难难他因为其实你看到他也很本身腾讯的管理层都很低调的在这方面要不呢就出一个令人很比较震撼的一个新的东西 啊，要不呢就不说话。
好像是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以前试过，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不是特别明确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过早的踏入呢，结果他们的那个结果都感觉不大好，所以他这次的解释也是说想看得定一些。
对对对，啊，我听就是听啊，不知道，我没有去 fact check 啊，就说马化腾就说他形容嘛，形容他就形容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觉一年前觉得 AI 是这样子的，现在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的。
OK， 那我很想知道他一年前和现在分别觉得是什么。
所以就是别人就是觉得，哎，会不会猜测就是腾讯的方向错了？现在在调整或怎么样？那但是呢，你会看到今年第一季度呢，就有说他会增加他的资本开支。
对。
在这方面啊，那可能前面他试错了不太行，现在有一个方向，他就愿意投入多一点。
OK，
不过最主要都是在投入在一些基建方面，不过基建方面他投入多一些，一来就是可能因为整体来说成本高了，就是要这些硬体这些全部都涨价了嘛，这方面增加了，所以变成来说他资本开支也必须被逼去增加。
如果他之前存货存的不够了，没关系，那个黄仁勋不是飞机最后赶过去了吗？现在大家可以买点 H200 也不能买其他的，就买点 H200， 然后还有其他寒武纪啊，还有
对，其实现在就是国产替代啊，所以他过来我觉得也应该没有太多的，
本来都不准备要带他过来，所以就知道没有什么用了，带过来的。
对，带过来没有什么。
带过来都没有用啊。不过你说到这个，我上个星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内地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傅鹏，然后就他其实还蛮，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还蛮比较说多一点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上次我听了他的一个线下的一个讲座，他说到一个点，他说很多人认为孙正义和巴菲特在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正义是拼命的在加杠杆，然后再想办法给 OpenAI 供血嘛，他说巴菲特是不停的把现金留在身边，然后准备要就是再去看机会，他说但是在他看来他觉得他们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孙正义是在就是把 all in AI， 他假设我们认为他叫 all in AI， 他说你其实也不确定巴菲特是不是在说我看得准 AI 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我就算是晚一点进去，那我只要是看得准，就像当年他捕捉苹果的机会一样，他只要这样的时候，他找到那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再进去。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还算是我最近，就我不知道能用它来比喻腾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又太理想化了？
也不是，就是个人要保守一点，
对对对，
进取一点了。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像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巴菲特是 all in 保守的 cash，
yeah，
对吧？那他就别人的 all in AI 嘛，但谁是最后是胜利者，谁知道呢？这个后面才知道嘛，对吧？可能这一刻他落后一点啊，但是后面可能回想，如果真是 AI 的东西，AI 突然出现很多的调整啊，导致很多的加杠杆的亏很大啊，那可能保守的反而就赢了，因为他有子弹嘛，那你说？巴菲特没有 AI， 他也有啊，他 Google 不是也买了吗？只是创位不是很大而已了。
对，也是哈，我想说，他
也不能说他没有，
不能说他没有。
他也抓得到 Google。
对，这一轮他有抓到，
对
有。
对，他很便宜，从很便宜转世那一刻，
对对对，
抓到了。
其实点还蛮准的，这样想起来。
对啊。对，没错。
刚刚我们不是有朋友就说在生之前他都走掉了嘛？那些，有理解，完全理解啊，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没错。好啊，所以目前是这样子啊。腾讯我们再讲啊，腾讯从走势来看的话，它是从一个缓慢的下跌。变成一个加速的杀跌，一个加速的杀跌呢，就从二月头的时候开始啊，二月头的时候开始，就是它出现这个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美伊的战争嘛，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时间的巧合了啊，它就是在战争之前啊，就出现了一个大跌啊，它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加速的杀跌之后呢。它之后有一个很好的反弹，这个反弹呢，基本上呢就 两天、三天、三天就回到两百天线，啊，这个反弹之初就是用龙虾啊来带动的。
哦，有印象，有印象。
啊，
你怎么记性这么好？
啊，对，龙虾带动之后呢，后面呢就整固了几天啊，发现龙虾也没什么啊，然后就有点回来了，也回到它的下跌的一个态势。啊，目前来说它因为已经掉穿了150跟200天线，我常常说啊，这两条长期平均线很重要，因为一旦掉穿了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走势的拐点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去处理啊，就像上一轮一样啊，你可能它所有基本因素数据都不是太差，但是市场就是不喜欢，也短期以内里面的市场资金也不回来啊，最多就出现一些波幅，
嗯，
啊，但是呢你没办法改变它的趋势啊，它趋势还是下跌，除非啊它能够啊整固之后，等这些长期平均线出现横行，然后它也穿过这些长期平均线，带动整个长期平均线啊，又再重归一个上升的走势。
嗯，
否则的话呢，很大机会这未来这半年的时间吧，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可能都倾向于比较差的一个走，只是没有太多的看头了。
Okay. 好啊。
啊，它会不会很差？我觉得也不会的，应该啊，毕竟就是烂船也有三分铁嘛，啊，它也不是烂船啊，但是但是走势变了之后呢，你可能期望值要稍微调整一下。
嗯，
啊，你不要不要还想着就是在像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那种很乐观的一种看法啊，
嗯，
对于它啊，反正就是你可能以区间来看它的走势的话呢，你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啊，每次反弹到可能500多的时候就走一走啊，走一走位啊，然后等它回调400多的时候又回来，再买回来。
嗯，
啊，短线的走势看来是这样子啊。
嗯，我刚看有平台的那个港股很难的朋友说，今天的港股走的也太差了吧。
嗯，
啊，你说的这句话我告诉你有多么的厉害，因为后来坐下来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港股今天走得有多好，对吧？
嗯，
那个就是腾讯上面我觉得 Horace 刚刚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嗯，
啊，
腾讯其实基本面不差的啊，
嗯，
但是如果你老是拿着基本面去看它股价，对它有很大的期望，
对，
就会很容易令到自己很失望。
这一轮资金就是不停的在搏它反弹啊，
嗯，
但是就搏不到啊。
对啊，对啊，
嗯，
你拼它反弹反而就更难反弹。
嗯，
啊，所以暂时来说，可能它的真正的支持点啊，可能就大概在400到430这个范围啊。如果股价是掉到这些位置，你去拼一个反弹，我相信直播率挺高的。这个位置415到430，那目前这个位置去拼呢，只能说你帮助嘛，啊，就不要太大啊，太大的仓位啊，就是宁愿他真的如果在这里反弹赚的少一点就赚少一点，
明白？
至少你安全啊。
我有问题，你不是还是很强调那个强势股理论的嘛？那当他已经离开就是两百天线和250天线这么大的一个距离，按照你的逻辑应该是非常弱势的股份，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花时间来看，
嗯，
是不是
对，但是情感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们。
是的是的是的，嗯，
而且从基本面来说它也不差，真的，
嗯
啊，就是第一季度它的自由现金流也是挺比上个季度还好啊，所以从回购股份的角度来说它没有问题，啊，
嗯，
就是说资金短期来说还是觉得他没有什么 catalyst。
哇，我觉得这个好残忍啊，
嗯，
就是
你就当区间吧啊，他有回购啊，他有一定的承托力，
对，
啊，就这样子，那你就当一个区间的操作为主啊。从黄金比例来看的话，左力大概就在520到530这个位置了啊，
所以
这是反弹的左力了啊，所以现在拼反弹呢，你期望就放在大概520附近
嗯
啊，如果他能够掉到410到430这个范围，去拼他520的话呢，都有100块钱的区间。
嗯
啊，你现在去拼也不是也没太大问题啊。那、啊、从这个 risk reward 来看的话，现在的比例就大概就往下的话大概 10%。那网上的话呢就大概 13% 左右啊，就以今天收盘价来看的话也是高于一对一的啊，也是有一定的有一些吧啊，有一些直播率吧，只是说今天走势没那么好看，我会宁愿等一下，
嗯，
等一下，因为是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成交啊之下，它从高开的情况之下拉下来啊，幸好它没有拉到吊穿昨天的低位、
哦、
啊，如果拉到低于昨天的低位了，就非常差。
对，
那、啊、现在来说，只能说它虽然成交大，但是呢，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剩的情况下有人接盘。
嗯，
啊，那就是说虽然成交大啊，有很多人沽，但是也有很多人接啊，而且接的人呢，就是在比昨天的收盘价高的位置去接啊，所以变成来说也不是很差的情况，但是如果接到它倒跌的话就不太好、啊、所以现在来说还好啦，还好啦啊，就是从 risk reward 来看的话，你拼一下帮助可以考虑了啊。还有另外就是明天它会股息取净
哦，
啊，有5块多吧好像。
它有派息吗？都没有留意它的有派息。
有5块多，就是股息一点，现在460的话就1%多。
不好意思，失敬。
那明天就会开在450多了。啊、
OK，
450附近、嗯、啊，450附近。
嗯，
啊，是不是啊？不是，455左右了。
昨天也跌破过了。
嗯，455左右了。
好伤感。
好，就这样啊。
好。那个我觉得明白了，你已经这个已经给、嗯、很给腾讯面子的一个状态了。
嗯、
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大家还是很心心念念他的啦。然后尤其也觉得有点非战之罪的那个味道啊。然后说周老师终于来了，那个来看特斯拉。然后 CS7 说他本来也真的是想买耐克的股份，但是库克他们把股价拉起来了。然后 MCI 问老师怎么看 Circle， 我先把问题说 highlight 一下啊。然后那个还说特斯拉这一波的资金冲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 FSD 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反正他们现在都在中国，都在看那个天坛。
嗯、
我刚刚在看他们那个直播。
嗯，
反正就是，当然我们不需要聊太多这个问题了。
嗯
啊，那个说可以，你按照你的节奏来。港股要不再稍微说一下吗？
港股的话，现在还有没有人问其他？除了腾讯跟
没有问港股，
是很惨了。啊，港股就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就目前来说主要资金都是在买卖半新股啊，就是半新股的话，
昨天质朴一冲、
啊、
冲39%，你知道这种感觉啦，就是你以为它很弱势，但是它一天可以给你全部拉回来。
对啊，对，
好可怕。
没错、嗯、一般都是在炒半新股，而且是炒那些准备入通的、啊、
对
的半新股，反正入通之前炒的话，炒上的话几率大一点啊，入通之后呢，就或者宣布了入通之后呢，就会稍微差一点。
理论上是以为入通是来接货的嘛，
嗯，
对吧？大家是就是
入通就是有基金被动接货嘛，
嗯、
啊、那有被动接货的话，或入指数吧，应该
这么
说，
还有科指呢。
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就你就知道啊，就是 sell on news 啊，很多时候啊、
嗯、
特别是港股啦啊，所以啊半新股我们就要竞选一些啊，就是当科是比较火的板块，然后看看它有没有，这是从市值啊，从交易量啊，它有没有机会能够入通，还有没有机会给选进去啊，就是科技股或者是一些指数里面，
嗯
啊，那如果有的都能够符合的，那一些呢，就有一旦出现突破股价，那就可以考虑去介入啊，就这样子去做。
所以半新股如果大家就是没办法，就打不过就加入，还是 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只要注码不要太大就行了。我觉得你注码稍微调低一点点，因为它的波幅够大嘛。那至少在港股比较闷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主题的时候，
就去抽点新股算了。
啊、这些新股就是比较好做的一些啊的标的了啊、
嗯。
目前是这样子了。
有人问蓝企了。
蓝企。
格雷斯你好。
对啊，蓝企股价也是很强啊。
对，他说、就是他说到了一个点很有意思啊，就他说到。像蓝企科技这一类，我其实前段时间也看了一下，包括蓝企啦、包括兆易创新啊，这一类型的股份，他们就是现在我们以前曾经觉得宁德时代是6809吧，我有没有背错？
好像是。
对，对不起啊，我不是背得很熟。然后那个就是6809，你看看它的那个股价，现在这个我们刚刚那个格雷斯观众也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他有问一下周老师怎么看蓝企，他说注意到这个溢价，就是 H 股较 A 股的溢价也实在是超出太多了吧，现在最新是超出57.65%。曾经你记得吗，我们节目一起两个人聊起来的时候说，像是好像唯一的 case 就是宁德时代嘛，然后超出比较多一点，
宁德时代是第一支吧，
对，现在就其他后起之秀。
对啊，没错啊，没错，所以很火的板块啊，因为 H 股本身就流通量的不够啊，所以很多人堆在一起去炒的话，它就很容易涨上去，所以就会有这种 H 股超越 A 股很多的一个情况。
它现在有可能是最多的，兆易创新超过27%，然后宁德时代超越39%，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多一点的，有的话大家提醒我。
对啊，对，很多啊，所以就是你要做的就是一定的能够承受得住嘛之下啊，因为其他的大型的指数成分股，所谓的科技股啊，都比较差表现啊，所以变成来说就炒供求了啊，找这一些类型的半新股啊去短炒，是可以从这里面啊有机会抓到一些回报啊。港股的话是暂时来说是这样子了啊，有一些板块当然也是比较强势，但是最近今天来说，比如说储能啊，储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板块，但最近的话就出现了一些调整啊。当然啊，您的时代是比较强的了，一直龙头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调整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它其他的一些储能的股份呢，最近来说呢都出现了乏力的情况啊，像这个中文叫什么？突然
瑞普蓝军
啊，对，瑞普蓝军啊，我就叫他666
吧，666吧，他
666一支很多，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名字起的好不好，所以他给你个666。
对啊，666啊，这666，你看他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拉下来啊，像这个
什么也是很难
，KLB 啊 ，KLB 啊。也是一样啊，也是出现短期的顶部又有一个回调啊。
中创新航
对，但这些储能的话，其实就始终是大趋势啊。
真的，
因为在特别是在战争时，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海峡一直不解决，然后这个能源价格比较贵的情况下啊，这些都是暂时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啊。不过现在出现调整，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炒的比较高啊，现在需要时间消化。除非这个战争的事情能够很快解决啊，虽然我等了很久了已经啊，现在来说，如果再不解决的话，石油的储备的话都开始慢慢就会缺了啊，已经在烧了嘛，现在开始其实已经在烧，因为已经已经整个供应链啊已经停了两个月了啊，差不多两个月，那两个月的话其实。一般这些船呢、从它开到亚洲一些不同的国家啊，看距离了啊，其实都大概要3个星期到1个半月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其实应该是已经没有船了，已经没有船过去了，现在开始是烧储备的、
就是在烧存货了，存量了，
在
烧。在
烧存量了，所以这个存量。这个、存量不会那么快，就只是现在停了，突然要开了，也要烧多3到5个半月
的时
间，
所
以这个能源价格是很难下去的啊，很难下去，但是它没有飘升啊，唯一暂时没有飘升，但是如果这存量用完的话， 亚洲地方的那个价格肯定就很贵。
哇，非常 interesting， 就是当我们这个市场已经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在那里，
对
吧？对，
还存在的，
对啊，
问题还存在的。
对啊，你别以为 headline 不说了，好像那个。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这次的那个所谓的访华，其实也是有些 hidden agenda，对吧？你也很难讲。不聊，不用多聊。
对，这个聊不到，
对，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太高层次了。
嗯，
好了，那。所以呢，目前来说，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市场比较没有太大方向的时候，还是也要选择一些啊，把钱放在一些行业里面。是假如就是整个战争的事情，整个供应链的问题，能源的供应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应该要放在一些行业里面。
OK， 储能是其中的一个。
那储能是其中一个。
明白。
如果调的越多的话，就越好了啊。
嗯。
就越好。那还有就是，到美国的话就会更好一些。如果美国的储能还有像别人说了啊，就是化肥啊这些。
嗯。
啊，因为中东很多这些供应，大部分供应链都从那里来的。
嗯。
啊，所以变成来说。化肥这个行啊，或是尿素啊这些啊，就是用于农业上面的，跟这个食物的这个危机，其实如果这个供应链一直断的话呢，就很大危机啊。除了没能源用，就是没东西吃了，
就是石油的周边产品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嗯、
然后就去到食物了。
对，
嗯、
食物的危机大的话呢，现在我只能说就是。即使他现在停战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其他国家经过这个事情啊，他对于这些关于事物危机这种东西的啊，他的准备，他需要的储备，在战争之后啊，都会增加的。
哦，那我们买什么？买食品股？
不是，就是买一些。化肥的那些、
哦、
啊尿素啊这些、
okay.
因为它会储备一些
OK OK
毕竟用完之后我农业就产量啊这些会下降很厉害嘛、
嗯、
啊就会出现吃的问题嘛
嗯
啊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啊这个半年到一年里面这不同的国家缺这些的特别是
嗯
啊它就是它没有太多供应，就是老是进口这方面的那些国家就会肯定会买特别多。
嗯，我觉得解释了黄金为什么还是一直很弱的，因为大家要把钱用在真真实实的一些真实的原材料啊、化肥啊，去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的这个时候啊，好啊，我看到大家这个就我觉得你这个提醒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下一轮我们有些东西不要因为我们最近不再提被一些headline给冲昏头脑啊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要准备了、嗯、就是可能因为现在资金流就是轮动嘛
对
啊你现在在科技的硬体上面啊炒得很火热啊、
嗯、
但是总有套现的时候
是的嗯
套现的时候它会有出现调整的话你到时候去等待借、
嗯、
去借借他盘吗还是做其他的他看资金去哪一些板块里面去买更好呢、
嗯
啊、这个都是你的要想想、啊、
明白
对不对
那我就代表性的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嗯、包括像是刚刚有人问闪迪呀、啊、之类的、
嗯、
那你觉得就是这几天的那种就是所谓的调整啊
嗯
是不是一个预示着这种轮动已经有可能开始要敢我们敢不敢这样说就差不多了这个因为他其实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嗯
也的确比大家想象中的就是涨得更多
嗯其实他现在就是一个井喷嘛
嗯
啊就是某程度上就是这我只能说是一般来说这个牛市周期的好最后段时期啊他能够喷多少没人能够知道啊，但是很明显已经进入了，
嗯，
啊，那就看谁是最后一个
接到的人，
接的而已了，啊，所以，现在如果本身之前没有什么 profit cushion 在的话，你现在去冲它呢，就很危险啊，因为你能够冲进去的话，你会要求比较高的嘛，
嗯，
价位出来嘛，啊，但是一旦它你 进去之后出现调整呢，你就不愿意走啊，也只有机会出现一个待很久的情况啊。啊，所以变成来说要很注意注满的控制，还有就是现在经常一定要卸置止损的位置。你像散迪的话，如果先最近两天的调整你想进场，我会觉得你可以考虑就是在就是严格一点咯，啊，严格一点，用5月7号的调整的价位啊，最后的防守位置在这里，大概就在1290的位置啊，就作为你必须要止损的一个位置了啊，万一掉穿啊，1290啊，那你这个位置进场的话呢，你看就是可能看1600左右了，就看前高了啊，大概就是前两天的高位了，1600附近啊，这样子的比例就是一对一。啊，一对一的比例啊，但是如果你看到它，如果最好就是能够回到十天线附近，你才做这个操作就会更好啊。现在这一对一比例呢，我觉得都不是太理想的了啊，不是太理想。啊，闪迪是这样子。
嗯 ，interesting。我刚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平台那个问题闪给我的那个refresh 之后看到的不一样啊，我可能漏掉一些问题。如果我漏掉读你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再重新发一次提醒我。规划不如刚刚好提问，他说请问可不可以说说英特尔？然后 yes man 说拿住就完事儿了，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回应你那个英特尔。然后那个 Mimi Ken 说 RKLB 好像刚刚也有。其他平台有朋友问啊，说可以，您好，可以讲一下 RKLB 吗？其实本来也是有计划要说的。一库哥 K 说，老师，我觉得全球配置的话应该不错 ，A 股资源股、港股科技、美股科技、日经 ETF、韩国 ETF、大盘指数，反正就是他说他如果做全球配置的话，他是这样配。但我估计你如果这样配的话，港股科技稍微有点弱。然后下一个主题会是什么 ？Glass One 啊，然后对，反正就是我可能有些问题我刚刚重新 refresh 好像有一点 lost 掉了，如果 lost 掉的话大家可以再提醒我。那刚刚还有问诺基亚，哎，我觉得诺基亚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其实跟得很贴的，就是包括 INTC 啊，然后 NOK 啊，就是这种你知道吗，这种老牌的最近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当中有反应，但是现在还在跟进他们有风险嘛。先来说 INTC 好了。
Intel 的话呢，也是啦，现在也是一个井喷的阶段，只是这井喷很厉害啊，
是，
这真的很厉害啊，裂口之后都不怎么调，就继续喷啊，当然喷到哪个位置呢，也是不知道，因为他为什么有这么资金要那么有信心去做这个最高呢？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就讲到 CPU。也可以用嘛，
对，8:1说是、
对啊对啊，就是 CPU 加一些闪存的记忆的硬体啊，就能够跟 GPU 一样的，
对
啊，能够很好的用得到
OK 这个故事都是很动人的，
对，那你自己去考量是不是这样子啊，现在就虽然啊，就是如果这个故事是从四月出完业绩之后出来的话，现那个时候买的话，现在你是王者啊，胜者为王嘛，啊，对吧？那现在这一刻去做的话，那你又要再考虑了啊，就是这个故事你在什么时候听到是有分别的，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你其实要想没有货想追都好啊，你一定要有止损位置啊，卸好。啊，大概在哪个位置？一旦掉穿，我就不做了。这个必须要做得到。
啊，你知道前几天我还收到我一个就是很 senior 的一个朋友的email， 就是他 email 里面他就 screen cap 了那个英特尔的图给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买的英特尔？我说啊，我就他自己下面 email 就是在陈述，他就是那个换了 CEO 以后，他说我就特别喜欢陈志武，他说我对他非常了解，就我估计他以前是有 follow 他的一些东西的，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他做 CEO 以后我就开始买了，然后我在想，
太好了，
真恭喜你，
真是太好了。
这真的很厉害，
已经不用工作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OK。就如果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 confirmation 的东西，就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 confirm 自己的嘛，他有了，对，
有时候一些信念嘛，
对，
这些信念如果方向是对的，那当然很好了。但是如果是不对，你有因为也会因为训练往后输完了，
是啊，
所以这个有好有不好了，上面印来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也要配合它股价是不是跟你的训练想的一个方向一样的，如果是的话，加强你的训练；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要反复的查问自己的训练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很重要就像腾讯一样虽然他看上去所有基本的数据都不差的但是走势都是反方向。
对啊。
那你要觉得市场错了还是自己对的这个。
很痛苦啊，逆势的。
如果注码少还好了注码少还少。当然注码多的话一定要不断的拷问自己了好。那 Intel 的话呢，刚刚提了要进场的话，你就现在进场的话，你的止损位置大概在10天线附近。
OK，
10天线就大概在110块附近了那往上看也是历史高位，大概132现在也是稍微高于一对一的一个风险回报比例如果能够回去高点的话，我就是说。但是你要看看等一下他看看他能不能站稳了，能不能站稳了，现在去拼也是可以不过注码要小一点了就小一点那如果已经有创位的话，你说在什么时候要走的话，我也是觉得你万一掉穿往上，你就不用猜他，如果他不掉穿的话你会继续留着就是坐着但是掉穿的话你获利一部分也需要的就是要灵活一点点因为现在你涨得太高了你的利润涨太多了你会记得，你会天天都会看着它其实你说放着就好，但是你天天其实都会看它看它我这个盘的利润有多少了，你会记得3天前我是多少钱那现在呢少了多少钱，
对
然后你就会 reference 最高的时候
就不舍得走了，
对你觉得哎呀我要赚回最近掉了那些价值往后你就一直不愿意顾但是其实你的 Western Point 应该就是其实应该放在裂口的位置当时你要回忆一下我逛了裂口业绩出来裂口涨的位置我赚多少钱，这个才是你的 Reference Point， 因为你需要 Take Profit 的，每一个投资你都需要这样子去做就这样好了，然后这个 Intel 了Intel 之后呢就有人问诺基亚嘛，我就整个
NOK 对就是这些
对这些硬半导体
硬半导体基建要不硬体股
对硬体股中资产股我就先涨一块了有问题就一起涨一块那 Nokia 就突破所以突破呢，当然突破之后再追呢现在就不太好，因为这里拉的距离有点远现在这个价位去做有点远而且现在 pre-open 是15.3块其实就再进一步高开其实如果我画这里也看到它这一轮如果突破是昨天进场，一旦突破创新高的时候进场的话，你看的位置就大概15.7块左右一对一的情况下，那现在呢如果今天高开在15.3块有机会就顺势就做这个15.7块有机会这样子，所以如果现在才追的话就不行了不太行，因为这里下去你距离离场点太远了太远了我这里拉下来从现在的价位拉下来离场点有20%20%很大的，一般来说超过8%我都已经不会做了就是以风险来这个角度来做的话看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再做了所以Lockheed 的话呢，如果你有货，我自己觉得你的短线的套利点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 一直往上创新高的时候，
嗯，
你就摆个固盘在那里获利，要不呢就不看，让它自己创新高一直创，然后等它一回头的时候就回头调穿某些最短期的平均线啊，比如说这里上来它没有调穿的大部分都是十天线嘛，啊，五天线都有时候会调穿一两天啊，所以五天线调穿你就固掉了，有可能会 miss 掉。
嗯，
但是如果十天线呢，相对来说呢，就没有怎么调穿过，真正的调穿过啊，所以如果另外一种估只赚的方法就是它调穿十天线啊，所以十天线就大概现在来说大概在13.5块的位置啊，那如果它一直创新高你就不用管它，
嗯，
直到它创新高之后突然急跌获利回吐啊，调穿十天线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先到时候止赚。
那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些绝对的强势股份的话会有一些被震走的可能，变成说
五天线可能很、
oh, OK、
嗯、五天线是有很大机会的、
okay. 嗯，
很强势股份，
所以设在十天线的那个
十天线呢、
嗯、
对啊对啊、
嗯、
那里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刚才提到我现在算好这个突破之后的风险回报比一对一的一换一的一个情况下目标价的15.7块嘛，那你可以放15.7块这个 limit sell 嘛，
嗯，
那如果给人买了，那就算了，就在一个高位逃离了啊，就比一个你预期的高位那里逃离了，
嗯，
啊，就不等它掉回去十天线以下才逃离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
啊、所以自己看怎么去操作，
嗯、
啊，像我这样子算的话，就是以一对一来看的话，就15.7块啊，现在开盘15.3块。看他有没有开盘之后会不会有人封场，就15.7块都少你了，
嗯，
有可能的。
嗯，荒天庄主问高通呢 ？QCOM 啊，这个对，反正就是这一系列最近大家喜欢的。Grass 问 Coinbase 的话，我们找机会说和 Circle 一起说啊，因为
嗯
啊、也是最近 Circle 也比较波动。然后那个闪迪可以进场了吗？幸运大王提问，我们刚刚闪迪算回答了吗？可以进场吗？
闪迪我已经讲了。
对，闪迪你看 playback， 我前面说掉了。嗯
嗯， 嗯，就是要设定好那个止损位置嘛。
嗯，
我已经讲过了啊。QCOM 的话呢，它现在就刚好啊，如果从这个上升幅度来看的话，昨天啊，应该说不是昨前天，就刚好是一对一的位置。
哇，
245-246的位置降顶了啊，短线啊 ，QCOM 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老师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刚才讲那个是什么股啊？突然忘了啊，对，讲那个
诺基亚，
对，诺基亚的时候，
嗯，
它突破后，我不是算了1R的位置嘛，那个位置。你自己看啊，你要最好设定好你的止赚位置，大概在那里啊。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的，挺好用的。有时候啊，当然有时候像 Intel 这种突破就很恐怖啊、
嗯，
它就不是一个二就停了，
嗯
啊，但是有时候有很多股份呢，一个二呢已经
差不多了
，至少一个短阶段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上升，
嗯
啊，往后要调整就再涨。
明白，
突破啊，所以 QCOM 这种就有这种情况啊，它就一个 R 左右就出现一个调整啊。现在当然了，它已经过去了，这里没有 miss 掉这个短线获利一部分的一个机会之后呢，现在就等它了，看能不能在十天线以上站稳了啊。站稳之后出现一些整固的 pattern 的时候。往后你再看看能不能有新的高位出来了，啊，现在是这样子吗？你看看它能不能了。我们看看它未来没有这些机会在这里盘好再走，再上去了。
嗯，
啊，出现这种稳住的 pattern 再上去的时候，你再买都可以。
嗯，
那如果它没有出现这种 pattern， 直接或者出现这种 pattern 之后掉穿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止赚走了。啊、
嗯，
之前的 低位买的都可能要走。
明白。
都这样。
C7 我刚刚错过了他的 message， 他说如果追诺基亚 NOK 的话，买价内远期的 call 是否是合适的？就如果要追，他说他上周有看 NOK 明年的价内的 call。
就是 long call， 但是 long in the money 的 call。
in the money，
那也是可以，就是拿一点杠杆嘛。拿一点杠杆。
当做是，
对呀、对，可以呀、可以呀。
哥。
就杠杆不是很多了，防守性一点的 call 有一些人就喜欢这些，因为就有点像牛熊证嘛，
是，
也像牛证，牛证就是 delta 很高，这种 in the money 的 call delta 就高一点，就跟的比较好，跟的比较好，因为时间值的部分比较少，大部分是内在值，杠杆不是很大，所以正股它的上下动的时候，算出来的这个 call 的变化不会差很远，就感觉就是比较跟得到它的表现了，
明白？
跟得到标的的表现了，那如果拿价外的那一些呢，一般就是纯时间值那一些呢，那就这如果这个标的不表现的话，就可能就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有好有不好了，就是很进取的。你想回报很大的，那可能，或是说你想用很少的资金在里面的，要宁愿要高一点杠杆的，这才要价外的，不然的话用价类的也是可以的，
格雷斯说，请问可不可以再说一下台积电？台积电有意思，我们好像有颇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人问到台积电，但事实上人家还是非常不错的，努力工作发大财说，老师有没有做零 DTE 的 call 的操作，本人不太懂，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什么？
我不太懂。
零 DTE 哦 ，day to expiry，
对，就是今天，就是末日吗？
末日了呢？
嗯，
不就赌吗？有没有做这个操作？当然有，就是赌。但是用很少的钱呢、是可以的。有时候你会想做的啊，突然那一天晚上也很有信心，对于他
突然灵感爆发是吧？
你见到他大突破，有机会出大洋烛了，你就选一只零 day to maturity at the money 的
，OK OK，、
你就拼他这个大洋烛成功的话，那你就好几倍了
，OK
但是注码肯定很小，你做不到大你就是玩玩了，就看眼光了。
看你就可自己开心开心，觉得哎，我这个眼光还蛮准的那种状态。
对呀、就这样了。
好，
那这个
台积电
台积电就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走势没有很明显的走势了，三个星期了就在这个范围里面现在回撤20天线。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半导体的的热情还没过的话，现在是台积电是可以考虑去做的20天线守得住的话就可以做了，或者贴近20天线可以做这个直播率是比较好的就是万一掉穿了，就是万一掉穿这个是4月28号384块附近，也是等于也掉穿20天线失守了，那才走了，但这里的直播率不差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热潮还没完的话，它还能创新高，现在去做是有一定的直播率的就是 3.5 拼 5.1的一个直播率这个就是台积电
好多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只是在回答问题，但是其实我们还是 有心里面是有一个整个的一个 flow 在的，这也是实话。比如说七雄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强势一点的，然后 follow， 然后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某些程度是把港股这一边就是业绩之后的一些股份的反应也说了，这非常符合我们的预告。我们预告里面也说了还有一些什么板块可以接力，包括 clarity 法案，然后接下来还有 SpaceX 上市啊，那这些能不能成为一个接力，这个是 Horace 特别其实提醒大家的，我们在很多的节目的预告里面其实有在说。那我刚刚看就非常有意思的，就有朋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也不一定仅仅是看了我们的预告了，应该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也已经在看呢。咪咪 Chan 说还是想我们说 RKLB 啊，然后 Grass 说 Coinbase， 然后刚刚还有人问 Circle 啊，看看有没有漏掉一些。那其实就恰巧是这一批。
对对对，因为始终半导体已经
炒成这样了，
炒得很高了啊。就是说你可以一些做短线的，像TSM 这些你看到它好像稳住了，然后也出现了也出现了一些回撤之后出现一些支持，你可以试一下做反弹，看它有没有机会再去试历史新高的那一些啊，就是做短线可以这样做啊，看看有没有上这个板块里面有没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就是能比较好有直播率的一个介入点，有的话可以去做啊。只是说就是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万一掉穿某一些关键的支持位置你一定要走，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就是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借力的板块啊，刚才提到 carry 法案会有 markup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银行啊，他银行那帮人他们对于这个法案有一些地方他要保护自己利益嘛，
对，
他就自然会在这些地方建议怎么对，就是要有什么要改
对对对，
改到他满意
对才能通过
就他至少他也要同意嘛，
对对 对， 对
他那一边也要同意然后你也要同意，
对，
然后大家同意然后才能放到时间表里面去过嘛，去给总统签署嘛，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 markup 的阶段就是暂时定的时间表就是这个星期嘛，那如果这个 markup 完成了，然后 Coinbase这帮加密的这帮利益的另外一方
都是 stakeholder 来的，
对，他也同意了，
那
就可以去给签署嘛，
那就 move on 了这件事情，
就是整个事情就按时间表去 move on 了。那这个 markup 最后的版本如何markup 完之后 Coinbase 会不会突然又反对这些都是这两天里面会知道。那我们就是看着了那从走势来看，我们先从其实 carry 法案大家要理解本身是一个什么事情我当然有留意 Coinbase 有留意 Circle 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理解就是这个如果能够通过的话，它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币圈的投资的责任这个 compliance 的责任归给谁去管就等于说现在从一个不清不楚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些 Coinbase 去经营这些币商去经营这个 industry 的时候，他们常常都很担心，
就到底是 SEC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说证监你把它作为一个证券来处理，对吗？
对，
就是我们在说 crypto 还是说之前有一个说法是把它作为商品来处理commodity 那就是以我的理解，美国就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对，是的，另外一个部门，我忘记它的 short form 是什么 C 什么东东
CFTC
好像是。然后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赚了钱，可能最后因为给罚了。就没赚了嘛这风险很大，这个经营风险太大，所以很多的币商他们都发展海外
对，所以是监管的问题，因为有之前有说过像是欧洲就会把条例上面就会松很多
已经他好像一两年前已经定了 是水管啦、啊、
OK
比如说然后亚洲香港啊新加坡啊也是抢着日本啊都一早就抢着把这个东西放在法案里面、
嗯、
有法律里面，所以变成很多的币商美国的都把他的 office 迁到亚洲区啊这些地方去发展，所以过去一两年里面不就亚洲区发展得很好这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他本土现在把这个定好了定性了，那这些币商肯定要回到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OK
所以这个市场潜力很有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这个法律定性了定水管法规风险不明朗因素解决了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整个估值可能有机会上调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不明朗因素都去掉去掉一些
那就是其实也是就是你有一个条规那你就说清楚我这个币这个按照你那个你是属于 SEC 管的那我就知道说我要跟你把这个所有的都厘清我不知道这样理解会不会太粗鄙但意思就是说那我知道到时候我不会因为突然上架了一个产品然后你跟我说我这是一个非法的货币或者怎么样的对吧这个是有可能发生
的对了没错所以很重要这个那然后这个对于 Circle 好一点还是对于 Coinbase 好一点这个就相对来说对于 Circle 可能会更利好一些，
因为它其实不用被一个 exchange 不用被一个平台去限制到
应该
这
样说Circle 它主要就是 USDC 嘛对吧，那这个法案里面就是银行最不喜欢的就是存款会去到 币圈那里所以那些条款其实归水管也不是最重要，对于银行来说它最重要就是存款不要流出去，
对
或者说大规模的流出去所以它这个 carry 方案里面就加了很多一些先际的条款就是说你的 USDC 啊 USDT 啊这些呢都不能派利息的不要或类似的形式去派利息出去，派钱出去，不能因为这样子呢就动了他自己的
就是最大的奶酪其实是在存款这一部分，
对没错其实最大的利益的争端就在这里那如果不没有利益的就像存款一样低利息的那这个动力就很少了嘛别人去把钱去买 USDC 或买 USDT 那动力很少，对于 Circle 来说他要去借着这个规模去买这个债券去赚这个利息差他的预期收入预期盈利就会低很多了所以估值都撑不起来
所以这件事情，但是很有可能就那对于 Circle 来说，它的股价到底是通过了，但是它仍旧是带着脚链的话，那不是
也不是特别的利好，
对
所以呢，但是你不通过呢，
就更加没有这个 story，
对、
okay、
更难了，对吧？
好吧，
那至少他觉得通过了，不明朗因素除去，至少未来一两年了然后呢，比较大的几率就能够 grow 那个饼，然后呢，就是因为有法规的清晰了之后呢，银行可能也会跟 USDC 这些承认这些方面的一些 transfer 那些也会多了一些生意嘛。
然后像 Visa 或者什么，我的想象空间就是以后对吧？你可能不一定只是美金对吧？我直接可以用稳定币来直接可以进行交易
是的，没错，
这个是会发生的。
对了，所以变成来说整个来说，即使你可能有一些法条来说。减掉就是减慢这个从这个存款去 USDC 这些地方但是整体来说多了生意
对
还是多了
流动性还是一定是得到保障了的现在有法律来保障了这件事
是的所以变成来说估计市场来说它其实就会对于 Circle 来说这个正面作用会大一些
但我不知道对于泰达来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还没有在那个美国市场啊。但如果有的话，当然 Circle 感觉会是非常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合规啊，整件事情。
所以 Circle 在这个事情这个 event 来说，对于 Circle 的 impact 会股价 impact 相对会大一点。
其实有反应啊，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它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因为那天我看到它飙的时候，我还挺有那个，挺有感受的，对吧？跳空那天，然后后来就基本上，
其实它在一个从图表来看的话，它都在这个阻力困住了，那要看看它有没有机会，因为这个通过这个 markup， 然后也有 Coinbase 支持，这 币圈的所有人支持之后，它能不能突破？我们就等这个突破。突破的时候可以试一下追然后短线来说，这些可能都不是很大的阻力了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阻力了如果真的有动能上去的话，突破之后再往上，这里就大概 15% 左右往下呢，其实也很贴近其实现在来说我把这个去掉，那假如突破的时候再买的话，把这个放大一点点我的止损点我当然会放在这里放大我放在昨天的低位的话，昨天最低的位置大概就117附近，然后看看一个 out 的位置157其实也是非常贴近一个 out 的位置了，这 13% 换 15% 突破的话现在头部进场也不是不可以头部进场呢它的直播率更高因为头部你觉得它你很有信心它能够突破的话，往后看157的话，往后也是以昨天的低位作为止损的话，这个 risk reward ratio 就是 7% 换 23% 就更理想不过万一失败的话，当然失败的话呢，如果失败的话呢，那你就会因为你头部进场，那你有可能就要亏了亏了 7% 了因为没有突破之前就是没有一个 event 之前，我相信没有在一个 event 出来之前呢，它应该不会那么快突破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突破之后才进场的话，跟没突破进场的话呢，你没突破之前就进场，就会要承担多一点风险。
明白。但我又担心它怎么一下子冲过来，然后一下子飙起来。
对对对，一旦通过，如果它开盘前就说通过了，可能就已经
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那自己去看看了就是这个 7% 的能不能承受这个风险了能够承受的，那你可以头部试一下注码不能多了，然后反正头部我一般都会注码不多了免得他 stop hunting 了有时候会是这样子
反正
这是
Coinbase 是不是刚刚也有朋友问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像，但它好像
也是有点像不过呢 Coinbase 就它的收入分布呢就比较多元化一点Circle 就是等于发行商嘛 B 的发行商然后 Coinbase 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平台，它会跟 Circle 去它分销 Circle 的 USDC 啦从中USDC John Circle 会给他一些分一点利给他就这样然后他最主要当然也不是只是做这个 USDC 的，
他是不是类似于像 Exchange
对
适应
就是平台嘛
Exchange,
所以如果整个 币 圈如果是像 Bitcoin 如果能够回去10万以上，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
当然
所以他的影响呢就比较大的 factor，这不止 Carity 的法案 Carity 的法案如果能够影响到 Bitcoin 上去的话，令到整个 币 圈它的气氛不一样的话，走势出现拐点， 那 Coinbase 肯定没事，没问题，就上去了。
嗯，
那、如果 Clarity 法案也不能带动整个 币圈的气氛啊，纯粹就是把这 USDC 这块
理清了，
理清了一点、
嗯，
那也没有刺激到整个 币圈的气氛的话，那可能 Coinbase 的 positive impact 比较少。
嗯
啊，就比较少。
我自己对于 crypto 它的一个价格的这个想法，还是当然完全 personal 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它的那个自然规律了，就是它的四年的这个减半的规律啊。就我就虽然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就说有些大周期啊，然后不是这样看，但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出能够特别逃脱这件事情的那个点啊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 Horace 说到 Circle 和 Coinbase 大家看起来的那个考虑的因素其实是不太一样。
对，有点不一样啊，所以，但是它整体走势来说呢，也是一浪反弹来说有一浪高一浪的情况、不过上面就有一些长期平均线压着，就不好的地方在这里啊。那从突破之后看的点来看的话，啊，如果它再收缩，再一轮收缩，在比较高的位置收缩，然后再突破的话，就会理想了。现在来说上一轮的低位大概在182块附近嘛，那现在这个突破之后的风险回报比呢，就 14% 换 20% 啊，大概啊，这里我画这里啊，那这还是超过一对一的啊，不过 14% 的回调还是挺大的啊，所以我希望它就是在突破之前，比如说今天晚上啊，他再次想他不要再掉多了啊，就是或者是出一个下影线啊，他掉到50天线可能192之后又涨上来准备突破等待消息的话，然后出现突破了就好做一些。
嗯，明白。
啊，就看看。
那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快速的进入到 RKLB 还有 Tesla 好不好？
好的好的，最后两次啊。
好，
嗯，好，那 RKLB 吧，就太空。
你最近有看吗？太空股？
有啊，有啊。那其实你看到它业绩都不错啊。
哇。
啊，然后从业绩之后呢，就出现一个大阳烛。
嗯。
这大阳烛就很果断了，资金是很果断的，基本上就冲上去都没有怎么调过。
嗯。
只是说现在进场怎么能不能进场，这个很难了，因为这里没停顿啊，从没有停顿，你不知道哪个位置，
对，
哪一个位置止损不知道啊，最多只能用五天线，就不好用，真的十天线又有很远，
有对
啊，所以这个位置基本上你不会冲的，如果没有买的话啊，因为你要看这里多少24%，哇，很痛的，如果真的回到十天线，
所以刚刚那个走掉的朋友肯定很痛啊，我理解。
走掉，他昨天走掉也不痛吧？
他不是，他之前他说是大涨之前走
的。哦，大涨之前走，那是的，那是的，那没办法了啊，那没办法，再找其他再找机会了，看他这个调，他出现这个高位之后，他出现有没有这有不错的调整？
嗯
啊，我希望他有一些调整，这样子的调整，然后再过就最好。这种走法，然后冲上去，调整的时候回撤一些五天或十天线啊，然后再冲上去就很好啊。这个是 OKLB， 暂时来说没货就要等，有货止不止赚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嘛啊。如果有货的话，其实一个 out 的止赚已经过了啊，已经很明显的达标了。前两天，现在来说呢，基本上是一，我看是不是1.5澳了，1.5澳了，昨天，啊，大概是这样子，现在1.5澳了，所以如果之前有设定一个澳就获利的话，现在可以等一下，
嗯，
看看有没有再新高啊，
嗯。
啊，如果没有获利，像 1.5 澳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获利一部分，啊，都这样，
嗯，
啊，用这种方式去做。
刚刚Valua 他说 HOD HOOD 你们讲讲。我刚刚也在想，在讲 Coinbase 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 HOOD。
HOOD 就不讲了，
不讲了，今天时间来不及，我们下次讲。然后 Carrie Lee 说，天哪，竟然有钟老师的直播，现在才来。 Carrie Lee 我记得你啊，这个没关系，下次记得看提醒啊。我们每个平台其实都是有时候是会提醒的，记得点赞关注。昭昭公主你们好。好了，跟大家说下定离手了，因为特斯拉是从一开始我们的朋友就已经好几个朋友在那边问了。然后CS7 说他已经走掉了他的认购证。然后另外特斯拉永远的神，我怀疑特斯拉永远的神是不是满手都是特斯拉。
特斯拉肯定会讲的吧，因为 SpaceX 跟他也是有点竞争关系。
然后你知道
从筹码来说啊，
哦，你说和那个
从市场的筹码，
对
来说 SpaceX 跟特斯拉肯定是有竞争的。
对、
啊，虽然是大家是同一个老板，
同一个老板。然后特斯拉永远的神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走，所以还不讲特斯拉？对不起，我们就太喜欢你了，好吗？然后容光焕发的强尼说：“你们英伟达讲过了吗？”哎呀，所以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这个遵守。
先讲 SpaceX 有关的啊。
对，好。
这个 SES， 我不知道有
多少朋友留意过。
对，有，对啊，不知道啊，但是很多都是会留意 OKLB，
对
啊，因为其实都是竞争关系，也是银子股了啊。然后如果你说我想买 SpaceX， 我想抽它 IPO， 但是也没有办法的话，那有什么 policy stop？ 这个就是 policy stop。
哦。
因为它其实卖频谱的。
OK。
然后卖频谱的话呢，就之前它卖频谱给SpaceX 的时候就
入股了吗？
现金跟 SpaceX 股份。
哦。
所以呢，它是有 SpaceX 股份。所以万一 SpaceX 上市的话，它的价值都会反映在它的资产表里面。好，所以这个 SES 如果就是说你想买 SpaceX， 直接买 SpaceX 的话，但是又没有途径，那你可以用透过这个股份去做这个事情。
OK。
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之前那个 deal 换了多少的 SpaceX 股份，然后这个 SpaceX 股份现在在手头上估值是多少，对比他的市值是多少，看出现有多少的溢价，还是有 discount。这样子就会有心里有个底了。用什么价位去买这个 policy stock？
我一直以为是之前有一个叫什么DXYZ 啊，是个叫什么？
有，他有，
对吧？
对，但是那个溢价很。
哦、oh, ，OK OK，
那个如果你也是可以问一下，
问一下 AI 吧，
research 一下，对research 一下，它是很高的溢价，所以这个我算过就相对来说溢价没那么高，
大家还没有那么留意到，
对，
哇，也算是留到现在的小惊喜，好不好？
这个 size 的话就是 EconStar 啊，这个最近来说它走势也是挺好的了啊，挺好的了，它就看看有没有机会破顶了，其实它。他卖频谱给 SpaceX 需要政府通过的，因为这些频谱就是政府批给你的嘛，对吧？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 license 去 hold 这些频谱 ，SpaceX 没有啊，所以呢，你卖给他是是必须要政府同意啊，所以他现在最近来说就是有消息就是说已经同意了，所以就可以发。就是他的频谱他用不上，反正他用不到那么多的啊，然后就卖给别人，跟其他去合作嘛。
明白。
啊 ，SpaceX 会跟他合作，他也卖了一些给 AT&T 了。
OK。
啊，那这个对于他来说换来的就是现金跟 SpaceX 股票啊，帮他解决了他之前为什么股价很差很低呢？很低呢？之前很低，原因就是他做这个频谱的业务啊，他亏很多钱，他也做了很多的投资，前期的 5G 的间歇投资，所以欠了很多债，当时他基本上就快倒闭了，
他不像就是我们的那个中资三大电信股，
对啊，
没有这种忧虑的，对吧？5G 说投就投，6G
对啊，对啊，就有政府 backup， 他没有 backup，
对
，OK， 他做不完，做不到这个生意，投出来就是要倒闭吧，就这样嘛。对吧？那他后来就跟 SpaceX 谈得到啊，SpaceX
不是有信念，
对，
对吧？有 Starlink，
对啊，他就想用他的频谱，到时候就直接 去到手机那边用换屏啊这些东西，
嗯，
对吧？那换来这个之后，还有就是换来未来的业务了，
嗯，
啊，因为 Space 如果商业化的话，对他来说也会把他的业务啊增大。
哦，是的，是的，
啊，对，
嗯，
开心的业务了。他以前是做什么收费电视的，这些都是。
就是 old school 的那个，
对 old school 的东西嘛，
嗯，
对吧？
现在谁还给钱收费电视？
对呀，啊，所以变成来有，就是，但是你
可能美国人民还有一点，
有，他有好多，这也有一些
对美国人民是有，
不过你很难赚钱了，
对啊，对啊，
也做不到规模嘛，
嗯，
你要做到像 Netflix 一样才行，
对对，
啊，对吧？那所以变成来说，现在他就要靠新的一个增长点了啊，所以后面都会绑定这个 SpaceX 去做这个。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所以市场事实现在的 pricing 这个了啊，还有就是它是 policy stock 了，
嗯，
啊，这个也会考虑。就是如果对于想买 SpaceX 的朋友啊，现在看看算算值不值得去这样做，
嗯，
啊。
CS7 也提醒他说，那谷歌和 DXYZ 是不是，尤其是谷歌，它也持有 SpaceX？
谷歌也有，但是对于，
嗯，谷歌的体量来说，
体量太大了，
对啊，
啊，所以就。也不是很不足惜了，
嗯，
对于这些股票他来说可能占了他70%-80%的话，那就比较 sexy 一点了啊，
嗯，
好了，然后嗯对，还有就是 Tesla 啊
Tesla 永远的神
来了
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对对 Tesla，嗯，Tesla 我们回来了啊， Tesla 就，嗯，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他，我们上几集都一直在讲啊，他能不能爬上200天线以上啊？他就是当时就是在这里遇上阻力，又拉回来，
嗯
啊，然后再储存了一些力量之后呢，他冲过了啊，冲过之后就很好了啊。那之前我说就说，如果冲过之前会以 short put 为主去做，
嗯
啊，冲过之后呢，你 short put 肯定赚了，但是呢。可能赚的不是那么理想的啊，就是我就说，你一旦突破解决这问题之后，就是解决这个克服了这阻力之后，你会换成做空了。
OK，
啊，
那现在是，
所以在这个位置只是突破的时候，你 short put 一直放着，
嗯，
啊，然后再想加仓就是用 call 加进去啊，就是这样子，
嗯，
啊，不过他也没有很理想，就是说他收窄长一点时间才突破，
他不是这种，
啊，对，很难的，很难遇上这种，
对
啊，这种处理的这种情况很少啊，就很快，这次很快了，
这次快，嗯，
他除了很就除了4天没了，你看，就这4天了，对吧？4天完了就上去了，就这样，所以现在呢？现在已经上去了啊！如果你要怎么，就是想问怎么做，对吧？现在来说呢，你要看的就是这个阻力水平了。昨天碰过一下，453啊，有阻力啊，就是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就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这个反弹的阻力点来的啊。所以昨天是生效的，这个阻力点还是生效啊，但是比我想比之前这个。200天线跟150天线的阻力呢，相对来说好克服一点的啊，好克服一点的啊，因为上来之后呢，走势上面有一点拐点啊，动能会存在啊，所以这个调整之后，可能也是比较快的，有机会再过了啊。如果过的话呢，就好做啊，我看看。这里的调整点大概在这里了啊，你就用这个昨天的地位作为止损，430左右作为止损点。往上看一个 hour 的话呢，就大概是之前这个裂口点吧，470附近啊，大概470附近，这个是一个 hour 的点。啊，一旦再过一次。现在是卡 开在哪位置？447啊，对啊，现在就开盘就直接有点突破了啊，有点想突破了，所以大概一对一了啊，看470左右啊。如果一早有货的话，那你就看这个突破生不生效，生效呢就可以考虑把止赚点先放在470第一个，
嗯
啊，套现一部分了，在这个位置值得去套现一部分啊，然后再看。如果再能突破的话，冲上的话，才看500块了。
嗯，
短线来说，我觉得它上去的也是一步一步了。啊，现在来说，它需要一些时间去稳固啊，稳固一下。这个时间可能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是需要的。啊，所以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啊，因为你看到之前它一旦冲过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呢。它也是反复在走上的，那这个反复的比较短时间哦，就以一个星期长短来做啊，调整一个星期涨，调整一个星期再涨啊，所以现在这个位置调整一个星期涨的话呢，就先看470啊，470之后可能要再调整，然后再如果是七分继续能够承接它的话，就再看490啊，就这样。可能就两段左右啊，如果能够复制这一轮的话，
嗯，
就两段左右啊，当然难的啊，比较难的，到470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嗯，
啊，这个位置就是之前也是两次阻力，后面能够突破，但是没维持两个星期又掉回来了，
对，
啊，就是突破之后又掉回来，啊，所以变成来说，这个470的位置是挺多的获利盘的，
对，会。嗯，
所以啊，期望值不要调得太高。啊，嗯，
但这一轮已经比大家想象中要来得很厉害。哎呀，尾号6023的朋友，不好意思，我刚刚在 review 我们的那个问题，然后发现你问了大唐发电啊，下次吧，下次我们那个在港股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再聊。然后今天晚上提醒我们有一只新股啊 ，CBRS， 我也那看大家都在说很憧憬什么 AI， 然后是英伟达的对手啊什么的，我也没仔细看它里面的内容啊，
嗯，
但是美股的新股，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美股新股能抽吗？好像难一些啊，不像港股这样，
有一些资格的。
要资格的，
对啊，有，
哦，
所以而且它不像我们所有都可以去
抽的，对，
啊，它要有合作的券商的，
对，它要它，
嗯，
我正好是你的包销商啊之类的，
啊啊，
那你又正好在里面有户口啊，
对啊，还有就是也是特选客户吧，
对 PI 吧，
啊，所以
or more，
对啊，有很多的问题的，
对对，
这些，
嗯，
所以不容易啊，所以你想买 Space 能上市之后，
对啊。大家这么痛苦的点，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
对，为什么都给一个
是、
啊，提提大家。
今天所以留到我们最后的朋友非常 lucky 啊！当然，你后面进来的朋友就去看我们的 playback， 看前面的东西，好吗？然后那个现在三文说不如港股的 IPO， 哎，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很真的。
对，炒的太火了，我们。
对，今天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度过了刚刚的这个直播愉快的时间，
嗯，
非常感谢的是Horace 老师陪我们的这个刚刚的时间，特斯拉永远的神说谢谢 Horace。他说下周你一定要来啊，等你啊。
嗯，那等一下啊，最后
、嗯，
Lucky 啊，不是啊，这个 Nvidia，
啊，你想说吗？好的，
就给他一个参考了。我相信他是有持有的，是吧？
就问英伟达的那个朋友是吗？
对，今天开盘就一个 out 了啊，所以
嗯，
开盘就是一个获利部分的一个机会啊，就以操作。看图来看的话，这其中一个一 out 的一个条，就是获利的位置，
嗯
啊，所以自己考虑做不做啊。如果你说要买，现在去追呢，我就不建议了啊，
嗯，
因为中间没有什么停顿，
嗯，
你走不知道哪个位置走，
嗯，
好不好？
嗯。
好，
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强尼跟你说谢谢，因为你最后呵呵回答了他的英伟达，嗯。好了，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谢谢 Horace 的时间，我们下周再见。
好，嗯，拜拜，
拜拜。